问大家一句啊，大家真的平安吗？感谢主了，在这个现在这个并不是很平安的年代啊，我们能来坐在这里头说平安二字。新年刚过啊，不知大家有没有去放烟花呀，或者看烟花啊？我有放烟花啊，然后那个在家里买的一些那个不太大的小那个 rocket， 然后去放，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不是那么好看，还是去看那个人家这个市政府放那个不用花钱的那个好看。那那天晚上我放完我的那些小的那些 rocket， 然后呢就看我们市政府放那些个啊非常美丽的烟花。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些烟花的时候有没有许下什么心愿，我是有许下什么心愿。我看这个烟花的时候，我就想，但愿这世界上所有的火药不再被用再继续制造武器，都变成人们用来庆祝和平这样美好绚烂的烟火。但是真是烟花易冷，世事常变。就在我许下这个我自己都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不现实的这个愿望之后不足一小时，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以前的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夜总会，就发生了恐怖分子开枪枪杀在那里庆祝新年的人的这个恐怖袭击。如果我们回想过去的几年，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人类这千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真是说战火纷飞，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经常有人会问啊，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啊？经常有人会问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啊？经常在发生这些个事情之后，往往人在纪念这些死难者的时候，旁边立了一个，特别在德国这边，在鲜花的旁边立一个牌子，写着 Warum。 当然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政治家啊、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啊，都给出一些他们的答案，这些答案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都但是都没有都啊都没有讲到什么呀问题的根源。圣经神的话语对人类这些问题啊，这一个苦难的问题，这些不平安的问题啊，为什么有这些不平安的原因，给出了答案。那、现在我们就想呢一同来读几段一段经文，那么就罗马书一章18-32节，那么在简体版呢168页，在繁体版呢209页啊，我们大屏幕上也有啊。好，那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能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不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把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 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你的话语来明白真理，就求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无论听的讲的，就求你 用你的话语来感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讲的人能够正确的传讲你的话语，让你让听的人能够正确的理解你要告诉他们的信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主，满有怜悯与恩典，不轻易发怒，但是神的愤怒却是他公义的彰显。如果人故意的要违背神，故意的要应着景象偏行己路，那么神的愤怒就有可能怎样临到世人。就如同旧约圣经向我们展示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讲得很好保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愤怒就会从天上临到每一个人身上。那么神的愤怒是如何显明在一切以恶行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身上呢？一种形式就是神任凭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行各样的不义，就像刚才我们读过的从24节到31节讲的一些事情。什么叫任凭呢？任凭就是神不管你，就如同一个，比如说我们都做父母的都可能更能够理解要自己有孩子这个孩子呢不听话，一个非常非常悖逆，结果父母有一天终于生气了，说把你逐出家门，断绝关系，从此你自生自灭吧。这就是一种任凭，其实就是把这抛弃了。那么神如果不管人，那就是让您任凭去作恶的话，有朝一日或早或晚，我相信人会遭到自己的恶行的什么呀伤害报应，所谓的这叫做什么，中国话说得很清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叫做自作自受叫做罪有应得，怎么说也好，总归人会受到自己的恶行的伤害。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一个不讲究卫生习惯的人明明知道应该吃饭前洗手，他就是不洗也最后就可能估计有一天就会遭到这个他的不良的卫生习惯的害处或者得什么病或者是如何如何。再一方面呢，如果人不悔改，神任凭他这样去犯罪，也不如果上帝不救赎我们，我们人人都属于这样一种状态，不知道悔改，神任凭我们犯罪，直到有一天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到了审判的时候站在神的面前一看，满身都是一辈子都做了很多恶事没有什么可让神喜悦的，没有什么可以让神满意的地方，最后怎样受审判下地狱就是灭亡的命运。所以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一审判就有罪，一定罪就下地狱，那么就是灭亡。那这就是神的愤怒的一种体现。那么神的愤怒还有一种体现的方式，就是什么呢？神直接的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直接的干预到我们的生活就比如说以色列人这样，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在旧约里讲的记载的，以色列人明明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偏是不遵行，偏是拜偶像，结果怎样？以色列、犹太分别的前后的亡国，这也是神的愤怒的一种体现的形式。也许有人会问以色列人有圣经他们应该知道神所以他们不听神的话，故意得罪神就受到神的惩罚，那是罪有应得。但是外邦人没有听过圣经没有听过福音的话也不知道有神那中国的话讲得很好呀，不知者不怪嘛，对吧？ 那神要惩罚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这话听了呢好像有道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么在19到20节啊，在 这段圣经19到20节就告诉我们，人人都应该知道有神，人人的心里都应该懂得有神，有这样一位造物主，有这样一个全能的上帝啊。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就是神是造物主啊，上帝创造了天地，他的永能与神性，他的神性就是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能力，在人的心里都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万物给人们显明，这就是啊，像那里讲的，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么在神学上有所谓的一般启示，还有特殊启示之说。所谓特殊启示，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圣经，还有什么？还有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就如希伯来书1章1到2节所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就是特殊启示，神的话语圣经，还有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亲自来到人间向我们启示自己，这叫特殊启示。那所谓的一般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大自然，包括我们自己。这里20节所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是讲的神的大能与神的神性，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就是宇宙中其中一切的这就是一般启示，叫人可以晓得。我想问大家这么一件事情假设说你像其实很简单，比如说这里有这么一个话筒，有这么一个讲台，既然大家看到它，就一定会想到这是什么？有人造的，对不？或者说，比如说一幅画，大家有一幅画，很美的画，或者一个雕塑品，大家看到以后一定说这个画、这个雕塑品后面有一个作者，有一个艺术家作为作者，他来创造的，他来创作的这个作品。恐怕没有一个理智清楚的人，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看到这个话筒、讲台，看到那个画或者雕塑，说。这个东西大概是因为日吹风吹日晒雨淋，可能还有闪电，千百年来的变化最后造成这么个东西。如果有人这么想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脑筋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同样的道理那么大自然的万物就像我们告诉我们后面有一个作者。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的这个科学家大科学家牛顿，大家一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呀？一个虔诚的相信有神的人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呢有一次呢就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呢是一个镀金的大圆球来象征太阳，旁边呢有轨道，轨道上有各样的这个行星，然后有一个摇柄一摇，那么各个这个行星的这个模型这些小球就会按照他们的轨道的运行的周期，按照他们的轨道这样进行围着太阳进行转动，进行公转。牛顿有一个朋友，也是天文学家，也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彗星的发现人就是这个哈雷他呀本来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无神论者，他不相信宇宙是由上帝造的有一天呢，这个哈雷呢就去牛顿家做客，看到这么一个模型，哎呀。好神奇啊，摇然后转，觉得非常的精妙，他就问牛顿说呀，这是谁造的呢？牛顿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创造，只不过呢是偶然的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就说，怎么可能呢？无论如何得有人造它，并且肯定是个天才。这时候牛顿就过来了，拍着哈雷的肩膀说，我的朋友啊，这么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虽然精巧，但是比起这整个的太阳系来说实在也算不得什么。这样一个模型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人，那么这个模型的原本 这无比精妙，比这个模型要精妙巧妙亿万倍的太阳系，不是应该有一个全能的神来设计来创造吗？哈雷听了这个话以后恍然大悟，从这一刻开始他成为了相信神有神的人，成为一个有神论者。所以正如诗篇19:1-2，刚才我们读过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看着大自然，大自然就在用他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说话。孔老夫子都说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说话吗？天不说话，但他也说话，他用他无声的言语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如果你问有神吗，有没有造物主啊，那么就请抬头看看天上的日月星辰，看看你周围的花草树木啊，飞禽百兽，再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看看你的手，看你的脚，你就应该知道有神。大家以为我站在这里我能走路，这是件普通的事情吗？如果人生了病就知道这真的是不普通。我再多讲一点啊，1992年我在上高中二年级，我1993年考上大学，那1992年我是高中二年级，当时我们的中学请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啊，这个专业的，这个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讲演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报告吧，相当于。然后当时他是这么讲的啊，在1992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可以双脚行走的机器人，现在有了啊，当时没有，当时只有四足爬行的机器人啊，没有双脚行走的机器人。为什么呢？他只要站，他可以站，但只要一走一迈步就要摔倒，他掌握不了平衡。那为什么掌握不了平衡呢？是因为有一个数学方程组，当时还没有解，那个方程组没有解，所以程序不能编，编不了程序，这个他没法，电脑不能支持他的脚，他就摔倒。所以我们能双足走路，双腿走路，这里有高等数学在里头，我们没有算，早就写好了程序，这就是智慧，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啊，当我们看着这个奇妙的世界，我们真应该从心里头，也确实从心里发出一个惊叹啊，说上帝啊，你的智慧何其伟大，你的能力何其伟大。所以说圣经说啊，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让人可以晓得，使人无可推诿。但是世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啊认为没有神呢？那是因为什么呀？人心的刚硬、昏烂与无知。因为人背逆了造他的神，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用自己的什么哲学呀，什么思考呀，一些玄思啊，玄妙的思想，使自己堕入虚妄。那么这节有一句，21节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这句话可以翻为什么？可以翻译为他们通过思考使自己堕入虚无，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思考使自己堕入虚无，堕入一个什么都没有，虚空 gar nichts 德文。事实正是如此，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多少人类所谓的智慧人、哲学家、思想家在做着什么样一样的事情，这件事就是用玄妙的却没有用的思考，思考如何证明没有神，思考如何证明啊世界是通过自然而然、偶然的啊巧合，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思考了人如何才能彻底的冲破啊宗教的桎梏，冲破神设在人心中的道德与律法的束缚。获得什么呀？要获得所谓的觉醒，所谓的自由。那么最后呢，他们通过我们人类，就是通过这些个 人类的这些个思考呀，这些个不愿意认识神的这些个观念呀，使自己没有理解力的心，就是缺乏理解力的心，自以为我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真正理解什么的这种心，变得昏暗无知，正是什么呀？真正就叫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啊，是知也。现在是不知道，还自以为知，那就是愚拙呗。这里面有一个这个进化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进化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说进化论，我们必须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就因为从20世纪开始，进化论这种学术观点啊，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啊，特别是中国啊，都在广泛的被宣传，主要是在甚至是在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头，在生物课上作为正式的课本里边教科书里的内容啊来进行教授，所以大家往往误以为这是一个被证明了的什么呀科学道理、科学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进化论只是由当时英国的一个生物标本的爱好啊收藏爱好者达尔文，他呢本来呢是他的家庭呢是个祖父和父亲呢都是医生，是名医，而且父亲呢也想让他成为医生，给他送到剑桥大学读医学，结果呢读不下来辍学了。后来呢父亲说那怎么办呢，你去读神学吧，就让他去剑桥大学神学，还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很遗憾啊。结果呢后来毕业之后呢也不好好慕会，跟着一个小船叫小猎犬号，可能是大船啊，呵呵，去探险去了。他喜欢生物，喜欢收集生物标本啊，很好嘛啊，也喜欢研究，博物学家可以称之为。他呢是根据他所收藏这些个生物的标本啊，观察很多不同的生物，又发现了很多生物化石，然后呢提出一个假说。那么这派观点啊，就是说简而言之吧，这派论点就是在不承认或者在否定有一个造物主的前提下，试图来解释生命的起源以及生物的有这么就生物多物种多样性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在没有造物主，就人就说生命不是创造的，而是什么呀，而是在大自然中通过各种偶然的机遇巧合，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种机制，而怎么样从无到有，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发展而来，啊，这就是简单来讲，这就是所谓进化论。那么这个假说啊，尽管呢被达尔文的支持者啊，被无神论者啊，大肆的作为科学真理来宣传，但是直到今天啊，也没有被证实，仍在不断的什么呀研究中啊，并且呢，这个进化论的学者也承认一点，就是说这个假说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不可能就不可被证明的啊哲学前提下，是未被证明也无法完全证明的一种假说。随着生物考古学啊、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科学啊等等等等的现代科学的这个发展啊，这些科学有更多的这个进步和研究结果，那么进化论这一假说呀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不是在证实进化论，而是在什么呀证伪进化论，证明它的错误。进化论呢，进化论的不足、荒谬之处以及进化的不可能性越来越多的被揭示出来。具体的讲啊，比如说下面我罗列了几点啊，比如说进化的动力原料是什么啊，突变还是渐变，中间环节化石的缺失，玄武纪生物种群大爆发的现象啊，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上的一些难题啊，主要是细胞器的复杂性啊，还有 DNA 是先有 DNA 呢还是先有蛋白质啊， 还有不可简化的复杂构造的疑问啊，这所谓不可简化的复杂的这个，比如说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一个那个老鼠夹子啊，老鼠夹最简单的老鼠夹子只需要五个零件，但是缺一不可啊，这就所谓的不可简化的复杂结构啊，这样的疑问啊。还有最近的一个科学提出来的，就是九十年代提出来的科学假说，叫什么？叫做智慧设计论，啊，是智慧设计论啊，他是这么提，这也是科学假说啊啊。所以进化论来说呢，可以说是当头棒喝呀，啊，以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进化论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生命的出现必须需要一种智慧的设计与创造，尽管目前这么多的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在说明这件事情，那么但是仍有那么多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有一个造物主的观点，宁愿硬着头皮相信进化论是正确的，而不愿意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和各种生命的上帝。这不正是什么呀？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称为愚蠢，就是这一现象。圣经讲的真是太对了，真的是太对了。以前我不信主，等我信主以后打开这个，就这些经文，我一看，哎呀，这不都是在说我吗？都是在说我以前的我呀。圣经是剖析人心的，你心里想什么他都告诉你了。所以耶稣说圣灵来是让什么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既然不愿意来敬拜真神，敬拜造他们的主，啊，但是啊，尽管人不愿意这样做啊，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这是我上次讲道时讲的，已经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因为神是为他自己造了我们，所以人生来与生俱来就有敬拜的本能与需要，这是我们的本能与需要，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没他不可。你别以为没他可以，不拜真神必拜假神。所以人怎样啊？不敬拜真神就怎样？就像二十三节所讲的，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么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要拜木石做的偶像，却要拜啊，甚至是动物的图腾，不觉得很悲哀吗？甚至啊，或者是拜金钱、权力、淫乱这种无形、有形、无形的偶像，这都是偶像。现在也在大家都在拜偶像哦，这么一个偶像，那么个偶像嘛，啊，男神女神嘛，这我讲的是娱乐圈啊。人需要一个东西来去追求，没他不行，不拜真神必拜假神，这就是事实。所以这人不拜，人不敬拜真神，就是世上一切乱象丛生的根源。当人离弃造他的主，造他的神，从伊甸园的亚当开始，天下怎样就从此大乱，无有宁日。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也永无宁日，我们的心中也没有平安，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一切的世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除非他被救赎。不管世上的人他是做国家主席也好，还是做乞丐也好，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除非他被救赎。这里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啊，就是一一述说的人的各样的罪恶，啊，人间的种种的悲剧，种种的悖逆啊，就可见真是一个叫弯曲悖逆的时代。世人不但自己行恶，还教唆鼓励他人同样行恶。正如今天，啊，人的知识越增长，能力越大啊，大家就发现怎样？人类社会不是越来越太平了，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呀！以前是什么呀？以前只是刀光剑影，今天是怎样？今天是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多少次？ 一个丧心病狂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啊，一扣扳机，一摁电钮，能瞬间让多少几十人、几百人的生命消失。人以自己的巧思想出各样的诡计，叫捏造恶事。圣灵也讲的话叫捏造恶事。这块的意思啊，不是说那个捏造什么事情来诬陷别人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呀？而是说是制造罪恶。这里所念就是制造罪恶，就是作恶。怎么叫制造罪恶呢？啊，比如说啊，现在的科学技术、现代技术越来越发达啊，人们用以制造罪恶的手段越来越猖獗啊。有的生物学家竟然在干嘛？试图用基因科学、基因技术造人兽结合体，就跟好莱坞电影演那个似的。大家不觉得可怕吗？我想想都感到后背发凉。人兽结合体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怪物。造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它是人还是兽啊？在进化论学者的眼中，这无所谓啊，它是中间形态嘛。人高等，最高等，兽低等，造一个中间的，进化嘛，这多么有违人伦。所以啊，这个我们可见我们如今世界的啊这些个罪恶，这些不平安啊，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少有平安这样一个状态啊，都是因为人离开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离开了真神，悖逆，在这条悖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认识真神，我们被神已经被神拯救，我们就知道人只有回归真神，只有归向耶稣基督，方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神也已经把他伟大的计划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那就是他要再来审判这弯曲悖逆的世界，并建立一个没有罪恶的新天新地，在天上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也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实体。地上耶路撒冷只是那里的预表，在那里他的子民，我们还有其他一切归主的弟兄姐妹，要跟我们的神永永远远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只有在那里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且永远的平安。所以如今我们仍在地上，我们就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在书信里写的。所以我们要大声地向所有的人疾呼，有一位神，人们要认识他，要归向他，要单单敬拜他，单单赞美他，要向世人传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吧，好，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